讲这么清楚，应该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啊，只有几个提醒。第一个，我们很佩服我们庄校长啊，对这样的这样的病患的照顾了啊，这个真是非常好。那我直接提醒就是第一个，我们看澳洲的条件啊，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七章是在24啊。我想澳洲也是跟我们算是也是比较保险比较接近的国家啊，所以他的前提是说，因为他通过有经过降价的机制，这第一个，第二台是有选择性的 case 跟我们一样，所以我建议说这个健保价啊，我知道我们健保署很认真的啊，如果是否可行，要比照我们对膝盖用药的精神啊，再把它商量一下，能够加造福更多，而且用以后有追兵为理由了，当然清楚啊。如果罗斯的药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用一个同标准比较法，所以要请他，我们通过他的希望那价格哦，这个240万有没有可能接近200万呢、啊？我讲这个大家可能以后再讨论这个放宽适应症，可能有更大的机会。这是我个人第一个建议。第二个建议，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财务评估哈、哦。财务评估的这张出来，大家看清楚哈、哦。当然虽然未必未来可能有一些替代性的疗法，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，如果这个治疗是成功的，应该是终身使用吧。如果是活下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终身需要服用。
目前这个药是要终身。
对，那这个药大家知道它属于 EA 的药哈、哦。EA 药我今天不是针对这个药哈、哦。EA 药我们现在只编列5年的预算，这个药告诉我们什么？当我们这个药是很好的时候，它在5年以后，我们健保的制度是没有给它计算对入的费用哦。而且大家看到，如果它目前大概每年，大家看到第2年以后哦，大概以现金的模式，大概每年增加0.4亿在雷滚。如果我们治疗是成功的，所以我建议是这样子的，不是针对这个药哦。我们是不是要 review 现在我们所谓的 1A 2A 就是分类之后替代你的预算的冲击，这个制度这个凸显出这个制度的不合理。那我们希望哈、哦、这个中药党能继续努力了哈、哦、这个原有厂商的恩赐疗法希望继续的恩赐下去了，我们把这资源让给新的，真的说实在哈、哦、还没有接受恩赐疗法个案，那我想这个我个人是表示支持，谢谢。
好，其他代表有没有发言？好，陈代表，
我只是要请教啊，因为大家可能看过媒体哦，那些妈妈都是用轮椅，甚至用那个推床到总统府去请愿，然后他们前面有一个2岁多的小孩子是可以走可以跑的，所以所有的妈妈在现场都是哭的，所以我印象很深哦。所以好不容易啦哈，其实这个厂商好像我看他的时间正是今年的1月22号才拿到哈，而且他是罕病的药，也是罕药哈。那只是因为他这个是要终身治疗，所以真的我们后面的财务冲击是没有办法再怎么计算。我只要问一个问题是说，有没有下车的机制啊？对不对？比如说你一定要，比如说它不一定100%有效嘛，因为这边是说有71% 是可以到等于有4分的改善的情况哦，所以毕竟还是有些人不改善的时候，在怎样的情况下它就停止用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好像我们没有考虑这个嘛，所以要问陈德医师说有没有下次的
机会。跟小慧已经有提这个下次
2G12页，
2G12页，
对，那就是每年他要评估一次，他有2项的运动功能评估，如果比治疗前下降那就要停药，而且呢这运动功能啊都要录影，而且有2位医师来评判，所以呢不会说没有客观的一个证据，或者一个人就决定有下车机制，
就是用这样子。
对，两项功能。
因为我知道的是哈，我也去查了一些东西，是说，因为他这个可能不只是这个2项啊，还有就是他最后要用呼吸器。
一旦他用呼吸器一天超过12小时，然后连续用30天，那就自动退场，就是说他生活品质没有办法改善，虽然是维持，所以那个也是一个退场的机制，用呼吸器。
所以这边没有。
2G11就排除了。
后面，既然一开始没有，后来如果又变这样，就是退步，那也是排除一下。
谢谢。
好，朱代表。
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
不管是族民估计的两亿，或是厂商估计的五亿，这个预算我们会在新药里面还是在含病用药？因为含病用药的那个
含药，
含药
成长好像是没有吧？
含药，
它有，就是说当初我们在协商的时候，已经包在有这个药费包进去了。
它那个有一点成长，可是。大概不够，真的
就是那个含药专款的部分的话，
对，因为含药每一年我记得它的预算执行率都很高啊，几乎都90%，几乎都全部都用完。那如果在我们明年预算你没有把这个药估进去的时候，那到底钱从哪里来？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，因为这个两亿多、三亿多虽然是预估啦，但是至少在两亿跟五亿之间嘛。
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哈，就是说含药专款的话，今年是72亿，明年还是72亿的。
是，我记得印象中好像没有什么成长。
对，但是含药的专款的话，我托人再查一下，它的那个执行率没有到100%。
所以 OK， 所以这样子没关系，那就确定这个药不会用到我们新药的预算，是用含药的预算，对吧？
对，而且在专款里面如果不够是。
其他预算还有其他的预算，因为含药也有调降机制吧？
含药
有已经有调降机制了。
可是它这个含药的计算还是只算到五年吗？如果这种是属于终身服用的时候，它以后还是会再被考虑
就是属的
计算在含药的对象里面吗？
我想跟各位代表说明一下，就是含药的编列方式跟我们的一般专款的一般的那个不太一样，它就是含药我们会检讨当年到底使用多少，然后我们再预估新药我们大概要加多少进来，然后去编那个专款的费用总共是多少。那为什么明年度的那个费用啊，在估算的时候本来我们是有把新药费用再加上去应该会比较多嘛，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医管组在计算的时候，他发现为什么有一些费用是下降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做药价调整，我们的含药在2018年2月做了药价调整，所以那个费用后来有下降一些，所以他把那个我们新药的费用跟这减少的费用里面互相 cover 以后，就差不多跟今年度的费用差不多，明年度的费用是这样估出来的。
我这边再补充一下，因为我们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也针对含药的使用进行一些管控措施，所以在医院端应该有接到一些讯息，就是你要是含病人要确，就是国健署这边确认过你才能用含药，所以在这个费用上也会有一些就是节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。那另外有提到是说五年的预估，其实刚才那个陈仁德医师也提到，就是后续大概不会有，大概就是成长人数大概就不会成长。那可是我们在这个预算的部分，我们大概就是在五年，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大概的状况，大概五年大概就是维持大概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这个是金额上大概就维持，就不会再调整。那所以我们在当时预算这个进去的时候，应该是有一个基础的概念是不是在里面，就是说拿出来跟大家再说明一下。
好，还有没有其他代表要发言？好，陈代表。
这边还是在请教陈代表，就是特别原先厂商预估是在12岁以下，那他的人数的一个变化，即便我们到了讨论29的页数改成6岁以下，我们的人数似乎也没有掉很多，是有特别的原因吗？
这个人数这个其实是小儿神经医学会他们就 real data， 他们因为这些病人都集中在少数小儿遗传科的医生，所以像第一年都是掉9个人，第二年大概掉19个人，所以那个我就说差不多6-5折了，还是有掉一点，所以他预算也掉了。
但是他这个人数，比如说在6岁到12岁，其实他将近差了6年的一个时间。那他的人数是目前看起来比较严重性，还是属于在6岁以下比较多？
越慢发病，或者说活越久了，他是疾病比较轻。那疾病轻，也因为他已经该死掉了，也没有办法恢复，所以他的效果也比较不明显。所以所有人都说，没有症状一生下来立刻打，成本效益最好。啊，然后低血，你如果早打，比第二血成本效益像比如说加拿大，他有算他的 ICER， 他说低血是920万加币，第二血呢就2440万加币的 ICER， 所以呢， 越慢打，它的成本效益就一直变少。
因为这个案子，大家在人道上，在唯一的用药上，大家基本上同意的哈。但是因为价格还是蛮高，所以这里因为有也提到说尚未扣除还协议还款，我想健保署应该也会很努力哈，继续跟这个厂商做协议哈。那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能够获得给付，我想这个那协议的部分是由你们来
对
好，
那我再说
好。
跟各位代表说一下，因为这个现在是一家嘛，哈，而且这家厂商呢，在台湾就只卖这个药，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也已经跟他协议，哈，那我们当然非常认为我们病友团体讲，我们跟他一样的焦虑，很希望赶快能够纳入给付，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金额还是颇大，哈，那将来是不是人数会累滚，也是一个问题。而现在追踪的时间也还没有很长，就这个药现在到目前追踪时间没有很长，所以未来长期的状况其实是现在都是不确定，不知道哈。但是因为这个药它是终身要服用嘛，哈，终身服用，所以它还是带有这个终身服用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。那相对于未来的药，好像是有一个是只打一针就终身的，还有第二个药是口服的。那当然这个后面来的这个可能啊，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那在这个未来在价格上可能也会有所不同。那我们是希望说来把它纳入给付，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很突破性的一个药。那我们跟其他国家都一样啊，因为大家现在看到这个价格跟厂商现在提的这个价都是台面价，那大家都希望它大幅降价，或者是降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艾舍值。虽然台湾的艾舍值我们说 GDP 的三倍，可是通常对海药我都会宽容一点，但是要到哪里，因为它确实是艾舍值很高的，所以我们还是不是容我们可以再跟它再来做价格的协议，特别 NBA 的部分，那我们也考虑疗效还款的这一块，不是只有财务方案，还有疗效还款的这部分。那因为这部分也算机密嘛，好，所以不对外提供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这个时间来跟厂商再做议价，那这样才可以确保我们，因为一旦纳入给付，可能再不给付的几率就很低很低了啦，好，只有放宽，不可能再限缩嘛，好，所以在这样前提之下，我们确实还是需要有点时间来议价。
好，那这个药原则上我们就通过，但是生效的时候是要等那个健保署完成这个协议的这个部分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往下走。